弟兄姊妹们晚安。刚刚诗歌说到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意象啊，我想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尤其是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永远调弦定音，把自己集中在主的身上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如果我们向着主认真的话啊，主决定对我们认真的哈。每一次来聚会跟主说，主你至少要对我讲一句话啊，主你至少让我今天来跟回去一定要不一样。我相信这样子每一次的聚会，不管借着什么，神都可以对我们说话。如果神能够借着驴子都对巴兰说话，那你更不要说神的儿女们，不光不要说环境，不光不要说诗歌，不要说弟兄姊妹的祷告，决定有话可以对我们说的。好，那个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认定他的同在。那很多的聚会里面很热闹，有各式各样的节目，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常常看不到主的同在。听说这个芬兰裔的这个钢琴家哈，这个鲁宾斯坦，他有一次开他的个人演奏会啊，没有想到那天那个整个大厅座无虚席哈，挤满的人。那他自己来晚了一点点，好，那天有事情啊，大概 traffic 啊干嘛？他来的时候呢，门口招待没有认出他来，把他挡住了哈，然后告诉他说里面已经没有位置了，不能进来。啊，那个鲁宾斯坦说连一个位置都没有吗？他说一个都没有。啊，他就笑笑的跟招待说，我知道还有一个位置。他说哪里的位置？他就是钢琴前面的位置，可不可以让我坐？啊，那个人才晓得原来他就是大师，拼命跟他道歉。那很多时候我们座无虚席，但是把主关在门外啊。那我希望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调弦定音，我们是来见耶稣的，好，我们是来听耶稣的啊。不管讲员是谁，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聚会，我来我就是要遇见耶稣啊。我们来就是要听耶稣，要碰到他啊，跟主祷告，跟主要话。我相信我们这样子向主认真，每一次的聚会都会不一样啊。然后我昨天晚上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蒙召是我们所有蒙召人共同的榜样，神召他的目的也成了我们的目的。一个是要承受祝福，承受最上好的祝福，就是承受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就是他的儿子。他要成为祝福，让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我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不在乎你说什么，不在乎你做什么，不在乎你成就什么，而在乎我们是什么。所以有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做了很多年的宣教士。有一次他回来以后，这个有个神学院听说他回来，就请他来神学院的这个宣教课程里面交通，好，跟大家分享宣教的经验。那这个宣教士那天站在课堂上进来的时候，他看着底下的学生，他一句话都没讲，他就看着他们。看完以后，学生都搞不懂老师怎么不讲话。然后他就走下台，就在学生们中间来回走，来回走，来回走，一句话都不讲。讲完了以后，他就从后门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学生们通通都搞不懂老师葫芦里卖什么膏药哈，搞不懂。那过一下呢，他又从前面走回来，又站在讲台上，对着大家笑笑的。他就问学生们，他说：“你们猜我刚才为什么没讲话？我到底在干什么？我身上有什么特别？”学生们通通都搞不懂，没有碰到一个这样子的老师哈。后来有一个学生就故意开他玩笑，他说：“老师啊，你身上的香水好香啊！”那全班大笑。那个老师就在台上笑起来了。他说：“对。”他说：“你想，我们宣教士到非洲，到这种偏远、荒僻、穷贫穷的地方，我们怎么可能会擦香水？”他说：“我今天擦香水是为你们擦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因为那一批人是好几十年以前，绝大部分是要送到中国去的。他说你们不久都要被送到中国，中文这么难学，你可能一句话都不会说，一句话都看不懂，你连讲都讲不出来，但是并不能够叫你不散发基督的馨香，不能够拦阻你身上基督的馨香。他说我刚才告诉你们，我从进门到现在我一句话都没讲，但是你们却闻到我的香味，对不对？啊，这个老师很聪明哈，就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的例子，让这些学生们去体会到，不在乎你说什么，而在乎你到底有没有在流露基督的馨香。你不讲话都可以让人家遇见主的。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拍着桌子真好，我几十年前听到，不是我二十年前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开侍奉聚会 拍桌子开会，我还吓一跳，我说教会怎么会容许这样子的人。后来我现在已经听到不知道多少个教会告诉我们开长执会是拍着桌子开的，太可怕了，怎么会肉体泛滥成这个样子呢？神家里面怎么会容许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那个圣经上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就不管在哪里，在 everywhere， 不是只有在教会哈。所以有些人进到教会以前赶快喷香水哈，啊，大家教会里面都好香啊，人家觉得哇，你真爱主啊，这个一进到教会以前就开始挂圣灵的果子啊，仁爱啊，温柔啊，出了教会全部掉光了。果子不是挂上来的，果子是长出来的。馨香是发出来的，不是喷出来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在家里是一个人，来到教会是另外一个人，大家戴着面具。所以这个Chuck Swindoll 有一本书，他说勇敢的拿下你的面具来，要很真实的在主的面前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让主来改变我们。神召我们，他知道我们不行，知道我们是罪人，他为什么要召我们，为什么要救我们，要我们承受祝福，接着得到耶稣基督，那只是初步，叫我们的血得救，叫我们借着他的血罪得赦，叫我们得赎。但是他得到基督不是只得到救赎，而是在基督里面所有神的丰富都在里面。所以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不是零售商，是批发商哈。这个一次完全永远的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了我们，就在他儿子的里面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看你们都没有阿们的样子，阿们，真的阿们啊！但是很难过的就是，我们明明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常常活得那么贫穷，不应该活得这么贫穷，不应该活得这么软弱，不应该原谅我说活得这么窝囊。所以有一个考古学家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度假。度假的时候他经过那个你知道度假中心都有很多那种卖各样的店哈，他在那个街上逛街的时候，经过一个巷口，有一个老人坐在地上披着一个旧的一个床单什么的啊，很脏很旧，坐在地上拿了一个很旧的碗跟他要钱哈，啊，他走过去就给他丢了一点钱就走过去了，才走两步突然觉得不对，他说这个人手上捧的碗很特别哈，虽然外面蒙的灰脏脏的，他觉得这个人碗很特别，他就回来，他说先生你的碗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那个乞丐说当然可以啊，他就把那个碗拿起来看一看，把灰拨一拨，从底下一拨掉，不得了啊，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啊，这个乞丐抱了一个价值连城的古董当乞丐当一辈子，活得那么穷，天天这个饥寒交迫，天天在这边养人鼻息，在这里当一个可怜的乞丐，可是他拥有的这个却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今天神的儿女们常常是这样，常常是这样，我们得到的基督，得到的一切是这个宇宙不能够再给的，可是我们却活得很可怜啊！所以实在求神帮助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知道这个恩召有何等大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开眼睛哈，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神召亚伯拉罕，叫他承受祝福，也要叫他成为祝福。那么神在约瑟身上的工作，就是让这个人能够活得像耶稣。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彰显神创造的大能，神说有就有，但是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让我们看见神改变的大能，能够把一个属土的做成属天的，能够把一个亚当的后裔，一个旧造的人，在他身上改变，让他像主像耶稣。这是神一直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工作到最后我们在地上习了劳苦，有一天复活的时候，哎呀，我们个个都要像主。将来主显现如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只要知道他若显现我们都要像他，对不对？老约翰告诉我们，将来他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因为他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叫我们像耶稣。 就约瑟的一生丰富，约瑟的一生充满了爱，约瑟的一生充满了荣耀的盼望和信心啊，他为了那个荣耀的这个结局而活着。然后他到处为主掌权，到处为主得胜，彰显得胜的见证啊，一个被改变的生命。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加勒啊，我本来要讲约书亚，可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被正主教会约来讲道的时候，那大概是起码十几年前了哈。啊，我那次讲的道就是记得就是讲香柏木，然后第二次我就是讲约书亚记第一章。啊，所以我这次就跳过不讲约书亚了。约书亚是一个伟大的勇士哈，带领我们承受产业。但是我今天要讲这个被改变的关系呢，啊，因为我记得我两年前讲了摩西哈，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我今天就不讲摩西，我今天讲加勒。加勒比较少人讲他，但是加勒太伟大了。加勒太伟大了哈，那我们一起来看加勒。在加勒的身上，当人讲到加勒的时候啊，圣经上一个很突出的一句话，就是圣经一再的讲说，加勒另有一个心志，他是专一跟随耶和华，专心跟随神的加勒。那我想我在我这里经文里面列的哈，民数记14章24节，他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的跟从我。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六次讲加勒这个专一，专都是讲专心，只有这里中文翻专一，但是原英文都是同样的，都是讲到专心啊。他非常专心的，那么中文的专心呢，就让你好像觉得是要读书很专心啊，什么很专心。那英文讲到的专心呢，他是讲到我们整个人是 holy 哈。整个是 wholeheartedly， 是全心的，整个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而不是只是讲那个老子有没有专心。听说那个李远哲还没有回台湾的时候，他拿诺贝尔奖，他在UC Berkeley 常常做实验做研究啊，弄到很晚回家哈。他说他有一次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这个经过 stop sign， 半夜了，他停在 stop sign 面前停了一个钟头，就好像在等绿灯一样，他就停在 stop sign 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然后老金就那边继续想他的实验想他的东西，一个多钟头以后一看已经半夜两点多了啊，原来是 stop sign， 他就继续开了，太专心，这个叫专心。贝多芬有一次去餐馆吃饭，坐下来等到他走了叫人家付钱的时候，他什么东西都没叫，他都忘记了他吃了没有，他刚刚吃了什么，他通通忘了。那个 waiter 说，你什么都没吃你付什么钱，太专心了。上一次呢，我带于师母跟我小儿子经过我们家一个卖水店哈，我去买一份世界日报啊。那天我进去，我儿子开着车带着于师母，那我就下车去啊买报纸。买了报纸以后呢，付了钱，一看头条新闻，这个上海黄浦江这个死猪2000头哈 啊这个飘在那边，哎呀，我就很专心的在那里看，然后我就开了一个车门就要往后坐，我就听见我儿子在那边大声喊 Dad， 爸爸，那是别人的车。我一看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妇人坐在前面，她也吓得要死，以为我是谁要跑来坐她的车，因为两个车子颜色一模一样，长得也很像。我太专心了啊，就跑到人家车子上去了。这个叫专心哈 ，focus。那跟圣经上讲到加勒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随神，他是讲 wholeheartedly， 他整个的心放在主的身上，他就是要主，有主够了。有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我要讲的被改变的关系。到底我们跟我们所认识的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他是那么遥远的吗？他永远都是只是道理上的吗？只是在教堂里面传道人口中弟兄姊妹所说祷告中所称的主，还是他跟我个人真的是有个人的关系，真实的关系，第一手的关系，活泼的关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挑战。在东京有一个弟兄，他软弱痛苦的时候，他特别去爬东京铁塔，爬到最高，他因为觉得那里离神最近。不需要。回教徒认为说去麦加麦地那圣地朝圣一次抵得过他个人的祷告8万次，所以他们撑破头也要 这一生你们一定要跑去圣地一趟，每一年去圣地几百万人，常常踩死好多人，对不对？你们在报纸上常常看到消息，他们认为去那边一趟抵得上他个人祷告八万次。现代的人知道太忙了，这个还走以前还没有 email 哈，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发达，还没有 internet 啊，那个时候就说人太忙了，你没有空去神父那里告解，他们有一个告解的传真机啊，你可以把东西传真去，你就不用去了。耶路撒冷的哭墙旁边也有传真机啊，他们认为在哭墙祷告是最有效的，所以带羊啊，在六日战争得胜的时候，带着军队第一次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到哭墙去祷告，他们扶着墙，他们流眼泪的祷告，他们认为哭墙的祷告声最垂听，所以很多人没有空去哭墙，他们就在哭墙旁边有这个 fax 传真 service 啊，交多少钱我帮你把祷告插进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个。有一个人信主以后都不好好聚会，常常不聚会，有一天跑到海上去海钓，跟一个朋友不信主的去钓鱼，结果发现狂风暴雨，哎，大家都紧张，然后说你好像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不祷告？他说哎呀，我不好意思祷告，我平常都不去聚会的。后来那个风浪实在太大了哈，他没有办法了，只好祷告。他说神啊，你知道吗？我信主15年来，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哈，这是我第一次拜托你，请你听我哈，请你答应我，而且我保证未来15年决定不来打扰你。我们好像把信神当作是打扰一样，好像是求他，我们跟他之间缺少真实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祷告很重要，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真有祷告吗？如果祷告真这么重要，为什么祷告是我们最忽略的事情？为什么祷告会是所有教会里面聚会里面人来的最少的聚会？为什么有人会跟这个觉得每一顿饭都要谢饭太麻烦了，所以买国宝米50磅一起祷告，以后都不要再祷告了，一次谢了。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有人要去问传道人说吃宵夜要不要祷告，牧师说三块钱以下不用，三块钱以上要。还有一个人忙得不得了，他说主啊，我实在没空祷告了，他把主导文打印出来贴在他的床上，他太忙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今天太累了，你自己读啊。如果神真的是神，如果他真的是万王之王，真的是万主之主，他真的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我们所说的主啊，你是我的心爱主，为什么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么生疏呢？我想问弟兄姊妹，你上一次一无所求，不是为事情祷告，不是为生病祷告，不是为教会祷告，不是为任何人事物祷告，你只是为了想亲近主，只是为了想告诉耶稣说，耶稣我爱你啊，耶稣我渴慕你，是什么时候一无所求，只是为了爱他，只是为了亲近他？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只是建立在要求上，他要钱的时候，他要吃饭的时候，他要买衣服的时候，他要叫你给他们换电话，换新的 cell phone, 新的 iPhone 的时候他才来找你，其他时间看到你连打招呼都不打招呼，请问这个孩子可以安慰你吗？就算他成绩都是学校第一名，他从来不叫你爸爸，从来不叫你妈妈，从来不想跟你分享他的心事，从来不想告诉你他心中的挣扎，他的痛苦，从来不会安慰问候爸爸妈妈你还好吗，或是都不懂得孝顺，你会觉得这个孩子少了什么？少了什么？少了那个爱里面的关系，少了那个爱里面的亲近，让父母的心永远不能得到安慰的，对不对？所以年轻的孩子要常写信给爸妈，好，你们跑到美国来读书啊干嘛，常常要记得打电话回去谢谢他们，真的啊！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就教我们的下一代，碰到大人一定要叫叔叔阿姨，现在的小孩子那个眼睛是有问题的，他看到你好像没看到你一样，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们说，在走道上碰到教会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说叔叔好阿姨好。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日本的妈妈来我们教会，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说你们中国教会的孩子会跟爸爸妈妈打招呼，我们日本教会的孩子从来不打招呼的，他简直不敢相信。那我们也跟大人讲，看到孩子们也要打招呼，不是光叫孩子们，大人也要打招呼，你英文不好没关系，说嗨就好了嘛，人家要感受到的是那份关系，不是你的语文，在神家里面就是应该这个样子。 爱很重要，关系很重要。那我今天是在乎说，到底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我们是不是整个的心真正在主的身上？哈，他整个的心在主的身上，他整个的心 wholeheartedly 专一的来跟随主。所以你等一下我来看加勒的这一生的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他会有这些表现，因为他的心就是要主自己，他所要的就是主自己。所以约翰不是诗篇十六篇第四节，大卫说凡是用别的替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那这是属灵的温度计，我常常说这是属灵的温度计。到底我们最近的愁苦是加增呢还是减少呢？那如果是加增的话，那么就表示说最近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心中决定有别的人事物进来代替了主。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因为大卫告诉我们，十六章到了第八节，诗篇十六篇到了第八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便不是动摇，对不对？因为他在我右边，我并不是动摇。他把耶和华摆对的位置，底下他过的生活，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居住。这样子的生活羡不羡慕？羡慕，心也欢喜，灵也快乐，肉身安然居住。那这样子的生活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一切顺利来的，是从把耶和华摆对的位置来的。在加勒能够像大卫一样说，主啊，有你够了，因为他专心要耶和华，他就是专一的跟从耶和华。那这就是一个加勒，他在乎主，他要主，他就是得到主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要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哈。当我们真正的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我相信我们自己里面就能够见证说，主啊，有你够了。可是当我们如果没有尝到，只是风闻有主，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很难有这样子的见证。好，那我们底下来看哈。那么加勒的这一生，他一直向往，他专心跟随主，然后在外面的这个他这一生的遭遇里面啊，你知道旧约很多的这个历史故事，就好像一副主日学的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哈，他们用一些教材啊，看图说话或是看图学习哈。你发现在整个以色列出埃及、经旷野、进迦南。啊，就讲到我们天路历程，对不对？啊，被从世界里面救出来，从法老的辖制底下被救出来，穿过红海，讲到我们受浸，啊，在旷野里面讲到天路历程，然后讲到进迦南，过约旦河，讲到我们主观与主同死同复活，然后在基督里享受一切的丰盛。你说整个这个地理历史都是一幅属灵的图画。那么在加勒他专一要神的这件事情上，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类比哈，就是他一直要进加。一直要得希伯伦。那么希伯伦是什么？希伯伦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朋友，就是跟神，让神跟我们之间像好朋友一样。加勒就一直羡慕希伯伦，羡慕希伯伦。亚伯拉罕被神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经过哈兰大河，经过哈兰，然后经过事件伯特利，到最后到哪里？就是到希伯伦，就是到希伯伦。好，所以以撒生在希伯伦，长在希伯伦。雅各生在希伯伦，中间他出去了，到巴旦亚兰，到他拉班那里去，然后神最后说你要回希伯伦。所以我自己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有三个字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关键的字。对亚伯拉罕来说，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说，你要起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而这个地方至终结束在希伯伦。这个往字啊，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往希伯伦去。而到了雅各，不是到了以撒，创世纪二十六章，神说你不要离开这里，你要住在希伯伦。以撒要做的事情，一个做儿子的在这里承受应许，承受祝福，就是要住在希伯伦，不要离开。对雅各来说，他离开了，神说你要回希伯伦去哈，回我所应许你的地方去。所以雅各回来的时候，也是经过事件，经过伯特利来到希伯伦。然后在希伯伦有三对夫妇埋在那里，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亚伯拉罕跟撒拉，以撒跟利百加，雅各跟谁？跟利亚，原配哈。虽然是被拉班唬了哈，他的爱的是利亚，但是还是正妻放在那里。这三对代表整个以色列族，凭着信心被埋葬着，等候主的复活，在希伯伦，啊，葬在那里，在希伯伦。他们要复活，他们要建筑，所以希伯伦可以说是一个个人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高峰的写照，就是人居然跟神可以做朋友，啊，人跟神之间能够有朋友、有密友啊，有最知心的朋友的这一份情谊啊，这是个人属灵的高峰，我们个人跟神关系的高峰。我自己读经认为，团体的高峰是在锡安哈，因为那里有圣城的建造。但是个人的高峰是在希伯伦，我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个像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来读这个很熟的这一段经文哈，因为经文太长了，我只是跳了几节读，在大家的这个拿到的纲要上面有哈，就是在约书亚记14章12节到15节。你们后面听我麦克风听得清楚吗？听得清楚哈，好。我们读约书亚记14章12节到15节，就读过讲义上的好了，圣经的太长了。12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么底下就讲到他去打希伯伦哈，然后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哈。你就发现当希伯伦打下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就太平，没有征战。那四世纪第一章第20节，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好，那这是整个加勒的故事哈。那你要知道，加勒进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先花了7年的时间，他帮助以色列其他这个支派南征北讨，帮他们打他们的产业。那这是加勒很伟大的地方啊！他自己进来的时候，他一直向往希伯伦，但是他真的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先帮神的百姓去得他们的应许之地，等到他们都得完了以后，他最后来见约书亚，说摩西曾经应许要把希伯伦给我，那么现在我要去打希伯伦。所以他把希伯伦打下来以后，圣经上告诉我们，从此国中太平，没有征战。那弟兄姊妹，我就是想跟弟兄姊妹讲，今天如果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对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有安息的。个人跟神的关系如果不是在一个正常的里面的话，你我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你天天就会觉得你生活的里面充满了仇敌的搅扰，充满了各样的征战，直到希伯伦被打下来，从此国中才会太平。真的，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年长的，你是年轻的，你都会阿们我所说的这句话。今天如果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不能够说，主啊，真的是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得着你就够了，你会发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就一直有事情会来搅扰你。我们教会今年开始推行一个叫做新人门徒训练哈，叫做 New Man Discipleship。我们为了这件事情祷告了6个月才开始实行。5个月花了5个月的时间，我们很多的同工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祷告，然后计划，然后开始筹划，我们开始了这个计划。那整个新人门徒训练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我们觉得今天的神的儿女们听到实在听得太多了，活不出来，道理懂得太多了，活不出来，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上一段，但是活不出来。所以今天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需要听新鲜的道，今天关键不在于说我们希望懂得更多，今天的关键在于我们对懂的东西根本活不出来。 所以我们这个新人门徒训练呢，我们非常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乎要脚踏实地，要一步一脚印，要真的活出来。所以呢，我们每两个礼拜讲一个题目。当我讲完这个礼拜讲这个题目完的时候，从下午就有我们有一个出题目的一个团队哈，大概有10个人到12个人，他们会很快的在当天下午就把我上午听到的，把它化成内容的复习、心得的复习，还有实行的路、操练的方法，出了这个题目就发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啊，大家礼拜一就会收到，然后开始每一天要照着上面的计划来实行哈，例如说。讲一个很实际的题目哈，例如说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你们有没有试着建立过？从来没有想要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那你们信耶稣干什么？就是想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嘛，有没有？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想做的。那我想问你，你圣经读过最多遍的，旧约一定是创世纪，新约一定是马太福音，对不对？这是网络上大家统计的嘛，说你旧约读过最多遍的差不多都是创世纪，新约读过最多遍的都是马太福音，因为从来出不了埃及，倒闭旷野，这个创世纪读一读，读的每一次都是从创世纪开始，读到出埃及记就倒闭旷野，读新约每次从马太福音读读读读读读，从来到不了罗马，读不到罗马书就读不下去了，半途而废嘛。那为什么读经很重要却读不下去？为什么祷告很重要读不下去？所以当我们再讲说要建立稳定灵修生活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听到的不是又是一篇道理，而是我们怎么样脚踏实地真正来做。所以加勒不是只是羡慕去希伯伦，他真正把希伯伦打下来，从此国中太平。所以我们在讲建立稳定灵修生活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有一个挑战哈，我说要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灵修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稳行在高处，啊，这是哈巴谷书的祷告，这个哈巴谷的祷告，你们知道哈，他使我主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能够稳行在高处。那我十几年前在我们教会曾经讲过12个题目，主题叫做稳行在高处。那我说要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那个秘诀在于稳行在高处。我说这5个字里面有三个字关键的字。正好就是我们建立灵修生活的挑战。我说第一个要行，你要 do it， 要开始做，借着同伴督促开始做，我们就开始派功课。所以我们的那个作业里面，他要每一个人从这2个礼拜，他借了14行，你礼拜一读哪一段圣经，礼拜二读哪一段圣经都要写下来，要跟组员分享的，要给组员看的，就是逼着你一定要做，还要有同伴逼，因为自己常常会失败。所以呢，第一件事情行。第二件事情，第二个挑战叫做稳。什么叫做稳呢？就是你能够持续的做，不要间断。你不光要行，能够稳，能够很稳。但是我说真正的挑战在于高。我们为什么一个灵修生活建立不起来？因为我们的灵修生活不够高。很多人灵修生活很稳，因为他从来没高过，天天都在地上爬。我说什么叫做高？什么叫做高？我们读一节圣经好不好？但以理书第6章，我是做一个例子啊。但以理这个时候面对了一个非常……我怎么总觉得麦克风声音没出来？我都是好用力，我蛮累的，那个管麦克风的。是不是声音一下有一下没有的？你们听得到是吧 ？OK， 好。但以理这个时候面对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就是别人要陷害他。他如果再敬拜神的话，他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这个不是工作掉了不掉的问题，这是 life and death， 这是生跟死的问题，这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你就发现，但以理书第6章第10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是但以理的灵修生活。好像神给我们开了一个窗户，让我们看一看但以理为什么能够得胜。 你知道斯百克弟兄有一个同工叫做 Harry Foster 弟兄哈，他来台湾讲道的时候，我那时候才读小学六年级，哎呀，我们好喜欢这个英国老弟兄，白发苍苍，然后讲道满脑高油哈，非常慈祥，高高大大的，白着头发，他太太也白着头发，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嘉义一路讲下去，这个不是嘉义、台南、高雄，这个一路讲下去，哎呀，我们都跟着他跑，好喜欢听他讲道。那他出了一本小书，叫做《但以理得力的秘诀》。神给我们开了一个窗户，看见但以理怎么可能在那样一个黑暗的世代他像一盏明灯他能够出污于泥而不染，能够那样子的得胜，那么年轻就立志不用王膳甚至说不容王的酒、王的食物来玷污自己。你们今天敢对王这样讲话吗？不敢吗？我们都不敢，更不要说人家是对我们好，看得起我们，王吃的东西给我一份，哎呀，我们神气都神气得不得了，对不对就像有一个人有一次跟人家讲说，你知道吗，今天总统打电话给我，哇 so wonderful， 人家说真的还是假的，他说真的，就问他说总统跟你讲什么，他说他 oh I'm sorry wrong number， 好，我拨错号码，打错电话，他都高兴的到处跟人家讲总统打电话给我。你更不要说尼布甲尼撒王，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君主，他是一个帝国的地主，你只不过是阶下囚，是俘虏，我不杀你已经够恩待你了，我把你摆在王宫更是恩待你，我让王宫教你巴比伦的学问已经是看得起你，然后我现在把我吃的饭、把我喝的酒、陈年好酒也给你一份，是不是？你都不好意思回答，没关系哈，那真的是抬举你。他不仅仅不吃，他说他不容许王的膳、王的酒玷污他自己。哇，你这种人简直是不得了，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生命？你会想这个人怎么样子能够有这样子的得胜？所以在这里第六章打开了一个窗户，让我们看一看但以理得力的秘诀。所以 Harry Foster 弟兄特别强调他那个素常这两个字，就是他 consistent， 他一直持续做，他一直都是这样，他不是偶尔做，他是一直这个样子，这个叫做稳。威廉 Harrison 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他在西点军校读书的时候，他20岁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这个人整个人大改变，他从信耶稣一直到他晚年70年的时间，从20岁信主到他90岁，他这70年的时间，不管在战场上，不管在 多忙，他被美国派为跟在韩战结束的时候美方首席的谈判代表这个人非常杰出的一个人。他从信耶稣的那一年开始，每一年他旧约读一遍，新约好像读三遍还是四遍，所以在他70年的里面，他旧约读了70遍，新约读了200多遍，他就是不管在战场上，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他每一天就是他每一年旧约至少读一遍，新约读三四遍，他从来没有改变过，70年就是这样，像树长。所以但以理在这里，我们看见稳行在高处的这三个字，行稳高，他行呢，他一天三次，而且他是打开窗户，他是跪下来，这是他的实行。他的稳就是不管怎样他都做，连人家要杀他的，要丢到狮子坑的，他都知道，但是他还是像树长一样。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啊！我们可以用新约的圣经嘛，主耶稣说要灵巧像蛇嘛，那这时候干嘛是浪费生命被他杀呢？我这段时间呢，我就心里祷告就好了嘛，对不对？这是不是聪明？反正有主耶稣的话做后盾，但是他还应该像树长一样。真的了不起。今天很多人一回国度假，一回国探亲，灵修生活就断了；一出去度假，灵修生活就断了；一出去出差，灵修生活就断了。我们很难像树长一样。但是真正得力的秘诀，真正最大的挑战在于高。什么叫做高？在但以理，他有行，他有稳，他更是有高。当他双膝跪下来的时候，圣经上说跪在他神面前，这个叫高。所以在我在讲新人门训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求神一定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读经，让我们的祷告是在神面前。 我在我们教会开了很多年的圣经研读班，好，我每一次讲一卷书的时候，我从十几年前，我就几乎二十年前，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读经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要借着读圣经遇见说话的神，我说第二件事情要读圣经要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我说最好的读经方法就是以赛亚书55章第三第四节，那你讲，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神的话不是光只是白纸黑字给我们读的，神的话是要叫我们就近他来，就是要遇见这位说话的神，要侧耳而听，借着圣经写出来的话，让神对我们说第一手的话，说直接的话。你这样子读圣经，你就发现我们的读经真的不一样，你会舍不得不读圣经。哎呀，每一次打开圣经就好像天向我们打开来一样，每一次打开来圣经的时候，你就好像来到施恩的座前，直接去面对坐在施恩宝座上的主，他要对我们说话。这要用信心的，这不是想象的，这是信心的，这是神的应许。你们亲近我，我必亲近你们。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很多时候我们读经读了枯燥无味，不想读，因为我们没有到说话的神面前，我们没有来到神面前。什么叫祷告？祷告不是只是一个负担的发泄，不是只是一个爱心的表露，不是只是为了一件事情迫切的呼求。我说真实的祷告叫做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人跟神居然可以在圣灵中相会， Divine Encounter， 而且神圣的相交， Divine Fellowship， 我可以跟主交通，这个叫做高。我说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想读经，为什么我们不想祷告，因为我们高的这部分太忽略了，被仇敌蒙蔽了，所以我们的读经乏味，我们的祷告缺乏，因为我们碰不到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参加祷告会，为什么不想参加？哎呀，教会报告五件事情，第一个弟兄就祷告五件事情，第二个弟兄又在祷告五件事情，祷告到第三个，你已经连阿门都不想阿门，你已经会背了。那个祷告像报告，对不对？因为我们缺少膏油，缺少真正从里面出来的，我们缺少一个活的，一个有火焰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因为很多的东西久了都变成表面的东西。我们缺少真正的火。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读完神学院以后，他在英国哈，跑到伦敦一个很大的教会，他去应征哈，希望教会能够聘请他。那么他自己去呢，又很骄傲，然后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哈，一个很年长的，大概是一个主一个 bishop 啊，他就问这个年轻人，他说你来能够为教会带来什么祝福？你能够做什么？哎呀，这个年轻人就说，他说我当然没有办法像这个 Spurgeon 哈斯布珍这种人啊，能够让整个英国烧起来，不能够像 Charlie Wesley， 不能够像George Whitefield 和怀特菲或是约翰岳斯里能够把整个英国烧起来的人，他说我不是那种人啊。那个老弟兄听了就笑一笑，他说我不在乎你能不能把英国烧起来，他说我在乎的是我把你领子提起来，把你丢到那个泰晤士河，你知道伦敦里面有个泰晤士河哈。他说我只在乎我把你丢到泰晤士河的时候，我能不能听到嘶一声，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我先不在乎你能不能把英国烧起来，我在乎的是你自己里面是不是真正的有火。你真正有火的话，一根火柴放到水里面，你都会听到嘶一声，对不对？它是真的火嘛。所以你先不要讲，先不要推卸责任，说你不能把英国烧起来。我也没有要求你把英国烧起来，但是我在乎你自己里面要有火。那你会发现，今天多少人，不管你不要去光批评传道人哈，多少人讲道没有火，多少人祷告没有火，多少人读圣经没有火，多少人唱诗没有火。所以你不要去怪罪旁边的人，自己我们唱诗里面有没有火？常常唱完诗歌一盖起来问你刚刚唱的什么，你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因为根本没有口唱心和，根本没有用到心，根本没有火在我们里面。这是今天众教会的问题。我们常常说今天总是觉得教会缺了一把火，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正常，我们活在太多的宗教，太多的传统，太多的遗文，太多的习惯，太多自以为是的地方，我们缺少真东西， 那是跟神真实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对不起哈，我难得讲一次，我跑掉了，你们要骂我要气我都没关系，等到我明年来了你们也忘了哈。因为年纪大的人有一个特性，就是忘不了，心思记不住，所以我现在骂完你过两天你都忘了，没有关系哈。我不是骂你们啊，我真的是爱大家。我是觉得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哎呀，你知道我很多的时候波饼聚会，我祷告完以后我就气我自己，我说还打我大腿一下，你刚才在祷告什么？太老练了，你知道吗？什么话啪啦啪啪啦都出来了，大家也拼命为你阿门，可是你自己里面心弦未动，你根本没有用到感情，你根本没有用到，没有 passion， 没有火。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哈。你们年轻人很好，我这次发现你们年轻人真好，听到也专心，然后又很谦卑。真的，我是觉得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教会太缺火，太缺少真实的那个属灵的关系。不要把责任丢给别人，先问我自己，我到底有没有火？你先不要说我能不能使小组烧起来，能不能使教会烧起来，你就是要问说，把我放到水里面，我会不会刺一声？我到底里面有没有火？有火，就一定能够影响别人。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买书签夹到我书里面，因为一翻容易翻嘛哈。我很喜欢去买那种讲格言的话哈，那个我那时候买了一张那个点蜡烛，上面写说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哇，你这是年轻人的那种啊，就插在里面，我这一生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看到那个话就成为我的激励。可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觉得，哎呀，咱们基督徒要比那个好多了啊！那是世界上的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已经不错了，咱们基督徒是要燃烧自己点燃别人，对不对？你光照亮别人，一根蜡烛照完了你就死了嘛，你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就完了，你不过照亮了那一点点的人。你如果去点燃十根蜡烛，你完了，那十根蜡烛还在烧，对不对？你点完第一张，点完第二根，点了第三根，等到你点到第十根的时候，第一根已经烧到一半了，然后他可能已经又去点了十根了。所以你点到第十根的时候，第十根才刚开始烧，所以你不光能够拉长你的影响力，你更是能够扩大你的影响力。所以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要能够真正带来属灵的影响，我今天已经说过了，人需要的是耶稣，真正给人祝福的是耶稣，所以我们要让耶稣来服侍人。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改变的关系，你要能够有火，你要能够真正的能够让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你要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把他们从难处里面带出来，或是你自己能够从难处里面出来，我们一定要在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跟神的关系不对，你永远走不出来，你不管去求多少的人帮助你，多少人鼓励你，你还是走不出来。除非有一天自己在主人面前跟神关系对了，你就发现所有搅扰你的人事物好像平息了，真的它自然就平息了。因为水涨高的五尺，涨高的十尺，你不是把礁石挪去，而是你得胜有余。这是神的方法，这是神工作的原则。我们常常是求神挪去难处，挪去礁石，挪去我的这个难主。神的做法常常不改变环境，是改变我们。神的方法是提升我们，是扩大我们。所以加勒在这里，所以我现在讲到稳行在高处是建立灵修生活的关键啊！不光要行，一般我们讲都是行行行啊！新年到了，要读经要读经，教会参加读经计划都是重在行。那为了稳，我们找同伴督促督促督促啊！我们有奖品啊！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暑假能够背完登山宝训的，有一本精编新约圣经啊，能够把新约一年读过一遍的，送你一本什么诗歌啊？都是鼓励行啊，鼓励稳。但是我们缺少了高的教导，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高，需要跟主有这个关系。所以加勒当他把希伯伦打下来的时候，整个国中太平，那是一个真的安息，那是一个真的满足。第三个，充满了更新的能力和心智的加勒啊，那加勒在约书亚记14章第10节到11节， 他去对约书亚说，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请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好，在这里提到的几个时间的关键字啊，第一个，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那是什么时候？45年前，对不对？他说经过了45年。那这句话呢，是在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打发探子去探迦南回来以后，10个探子报厄逊，2个探子加勒跟约书亚说积极的话，所以神应许他们进迦南。所以那是在出埃及的第二年，自从，大家就记得这是出埃及的第二年。然后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在旷野行走，行走了38年，对不对？因为旷野一共40年嘛，所以期间在旷野行走38年。接下来他说，看了，我现今85岁了。考考大家数学哈，85减掉45，不对哈，他那个时候是40岁，现在是85岁，经过了45年，那么其中38年是在旷野，请问其他的7年是什么？在迦南地陪着百姓南征北讨打天下的时候。好，所以等到百姓们打完天下以后，他来见约书亚的时候，他85，所以中间有7年的时间他帮助别人。所以请大家记得哈，前面38年陪着百姓在旷野学功课，中间的7年陪着百姓打天下，过了45年。所以等到他自己要来打希伯伦的时候，他已经85岁了。我把时间先讲好。那第二件事情，他在这里对约书亚说，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就是不管是征战这么大的事情，这么严肃的事情，这么危险的事情，或是像一般的出出入入这么频繁的事情，他说我那时候的力量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那这样子的生活得力的秘诀，就是在于他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他如果跟神之间没有一个这么真实亲密的关系，他不可能不管如何，不管何在，不管什么 situation， 他都能够一样的力量。弟兄姊妹，这真的很难。你看我现在才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讲我多大哈，算了，不要讲也算。我才40多岁进中国的时候，我不是40多岁进中国，我更早进中国。我40多岁在中国的时候，这个人家都叫我老弟兄哈，我那时候很难过哈，我说我一点都不老，哎呀，小孩叫爷爷叫爷爷，哎，那个于师母每次听到就要赶快跑掉，因为他怕人家叫他奶奶，他才40多。所以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说我虽然头发白头发很多哈，我说那是因为我开刀开的太多了哈，那个伤身体伤的，我说我其实没有那么老。那么会后就有一个弟兄来安慰我，他说余弟兄啊，你一点都不老。我说真的，我还很高兴哈。他的下半句哈比上半句残忍多了，他说你看起来顶多60好几啊。哇，我才40多岁，他说我顶多60好几。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话说你顶多60好几，表示是给你面子，你应该是看起来70岁，顶多60好几，对不对？所以我才40多岁被人家说像70岁。所以我现在不管谁叫我猜他几岁，我都说你顶多60好几啊。所以我2年前在这个澳洲讲完道跟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哇，真的长得这个红光满面，俊美非凡。好，他那两个孩子都已经不小了，40多岁了，好，但是看起来就像20多岁，不到30岁。啊，他们弟兄姊妹都很得意。他说：“余弟兄，你猜他几岁？”哎呀，我说顶多60好几。所以你们不用问我你几岁哈，答案也都一样。加勒40岁跟85岁。他说我那时力量如何，今天还是一样。时间不影响他的力量， 遭遇不影响他的力量，不管是征战，不管是出入，他说我都一样。我不管在哪里，在战场上也好，在家里面平凡的地方，我的力量都一样。我跟你说，真的很难。有的人在难处中很得胜，在平顺的里面他胜不过。有的人在平顺中很会赞美，一碰到难处吓得这个活不下去。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一个老姊妹有一次讲话讲得很好，她说有的人忙得很丑，有的人忙得很美。她有的人休息得很丑，有的人休息得很美。她不会高言大志，她用很简单的话讲，你知道她那天这几句简单的话很深的摸到我。你不觉得有的人休息得很丑吗？躺在客厅翘个椅子，喝着啤酒，吃了一大堆 potato chips junk food， 这个电台看那个电台，看很多不该看的东西，哪里像是一个在教会带诗歌讲道的弟兄？休息的真的很丑。有的人忙得很丑，阿姨忙不要去碰他，你知道，你自己去碰刺猬一样。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做事都很殷勤，非常认真，非常，他自己就跟弟兄姊妹讲，他说我肚子饿的时候你们不要来烦我。他说我这个人最难忍受的就是肚子饿，我一肚子饿我就烦，所以你们只要知道我肚子饿不要来找我。我们想你哪里知道你什么时候肚子饿，对不对？但是加勒的得胜是不讲条件，不分时间，不管场地的，那时怎样现在也是怎样，不管是征战是出入，我反正我的力量都是一样，因为他要定的主，他跟主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急着去寻求外面的力量，所有的力量恩典都在里面。不光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他跟我们之间是知心的朋友，是最亲的朋友，是面对面的朋友。你真碰到他，很多的难处真的就过去了。我记得我17岁动一次很大的手术，那个瘤长得很肿，那时候医生跟我们讲所有的难处，讲到最后真的是吓死人了。讲完了以后他拿一张纸叫你签字，说死了不负责。我不晓得你们签过没有，我这一辈子签过好几次，就是出事他不负责的。哎呀，你真的会把他讲的吓得要死，因为这边颜面神经很多，很可能嘴巴歪掉。我嘴巴的确已经被切歪了，是在纽约切的。那是在这个 Memory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还是 NIH 介绍我来的？这个全世界顶尖的癌症中心，第一把的头颈部，美国 Co-Chairman 的 Chair 帮我开的刀，把我嘴巴切歪了。那你知道这个刀真的很危险。那我是在台湾开刀，他就跟我讲，可能嘴巴歪掉，可能半身不遂，可能脖子歪了，可能是，哎呀，你真的吓。的要死，然后可能死了，然后叫你签，他不负责。这17岁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等到那天第二天要开刀的时候我记得我哥哥啊，这个家人陪着我，我被他们弄那个放在手术床上，开始往里面推，推啊，就这个推到开刀房的时候，那个开刀房是电动的哈，那个门一下开开来，自动开了，然后我就被推进去。我那时才17岁哈，推进去以后，我就回头跟我家人说再见的时候。铁门砰一下关起来，哎呀，你知道那次是我人生里面非常大的一次经历，我从来没有想到人这么孤单，这么无助。我爸爸妈妈、我哥哥每一个都很爱我，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老师、同学每一个都很爱我，但是他们的爱能力有限，全部被关在外面。我那天就发现说，我底下要面对的结局是我自己要去面对的。几个小时之后，我能不能活得过来？我活过来以后，我是头歪的呢，还是嘴巴歪的呢，还是眼睛瞎掉垂下来的呢？我通通不知道。我的人生下一步我完全不知道。Everything is unknown。没有一件事情我有把握的，没有人可以给我这个把握。连最好的医生都告诉我说，我不没办法负你责任。就姊妹，那一天是我在活的17年来第一次觉得人这么孤单，这么无助。就在我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候，那一天也是我第一次那样子经历到神的同在这么真实。像一个17岁的小孩，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我一下子经历到主的同在，那个不是感觉的，就在人最孤单最无助最害怕的时候，一下子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我觉得我整个被主抱在他的怀中，那么安息， 那样子的安息，我觉得神的同在这么实在，哎呀，那天真的是恩典，好恩典。后来医生把各样的管子插在我身上，monitor插在我身上，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说主啊，交给你。我后来经过几次更大的手术，来到 Stanford 大学，那是另外一个 co-chairman， 全世界的专家，他帮我开了15个小时。啊，弟兄姊妹，就在这些的里面，我都发现我的神是这么真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同在是一个不能够改变、不能够否认的事实。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你经历过也好，没经历过也好，我说主的同在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是神最宝贵的应许，从来不改变的。那仇敌就是要叫我们否认，叫我们否认，叫我们否认。但是主说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他不离开我们，他甚至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名字取名叫以马内利，他跟我们同在。你看旧约41章，好，以赛亚书41章，我读给你们听好了，这是很熟的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1章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神对约书亚，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他说你不要惊惶，不要惶恐，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住。在新约里面，主也应许我们，他要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雅各书4章8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的同在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神的同在是一个伟大的应许，神的同在不是要用感觉进入的，是要用信心接受和进入的。你真进入了，所有的感觉都来了。你要靠感觉，常常会被欺骗。这就是约书，这就是加勒。加勒就是要大希伯伦，他就是要住在主的同在中，跟主之间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当他把希伯伦打下来的时候，国间从此国中太平。第三个讲到他全心的为着神，为着神家啊。那么我在这里只是举了几件事情。第一个，他38年陪着神百姓在旷野里面受苦，失败的是神的百姓，埋怨得罪神的，被神管教的是神的百姓。他跟加勒，他跟约书亚一路上没有听见他们埋怨，都是你们害了我，没有，对不对？38年默默无声的陪着他们接受管教，这是很伟大的生命，要忍耐真的不容易。所以在教会牧养，在教会当领袖的，常常要付上神儿女们成长过程中的代价。有一次我跟于师母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好有感触，他说你讲的这句话真对，因为你常常要忍受神儿女们这个不成熟或是还在成长过程中的那种不讲理，那种肉体冤枉你、误会你、批评你、伤害你。哎呀，真的很伤心哈，明明是爱你，你怎么会这样子误会我呢？我昨天还想起从前这个服侍的一个弟兄，哎呀，我们爱他爱得不得了，夫妻两个有个女孩也有问题，常常陪他祷告，他失业的时候去看望他，啊，他也跟我们关系好得不得了。结果有一次就是他所在的小组里面，那天有两个家不能来，他就突然发了一封信给所有的小组的组员，几十个小组，说今天晚上聚会取消了，因为有两个家不来，这个服侍的力量不够取消了。那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不要随便取消教会的聚会，这两个家虽然不能来哈，我说那你就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就近参加，看看能不能参加别的小组，不要随便停止聚会。哇，没想到他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回了一封信给所有弟兄姊妹，几十个人在 ADS 上啊，就引用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话啊，是这个法利赛人啊什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说我没有爱心啊什么，公开信。哎呀，我心里面想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神的儿女们，怎么会这样子强烈的反应。他发出来以后就引起公愤哈，很多人都骂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于弟兄，你弟兄根本就是，你根本就没不应该随便停聚会，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后来他自己就离开教会了，但是不认识教会的人，不认识教会内情的，还有很多福音朋友还在上面，他就以为教会出了什么事了。于弟兄被人家骂成卡利赛人，于弟兄这个人恐怕就算不是真的话，这个也多多少少这个无风不起浪嘛，对不对？你就是要背这些黑锅。 你被神儿女们成长不成熟的时候，你就是要付这个代价。加勒跟约书亚陪着他们38年，没有埋怨。以前有一个笑话，讲到有一个太太哈，也上了中年了，平常太忙了都没有空好好化妆哈。啊，那天呢比较放假，比较有空哈，就打开灯，在这梳妆台面前好好看啊，好好弄。哎呀，看到一半就哭起来了哈。哎呀，发现皱纹也出来了，老人斑点也出来了，脖子也开始那个肉皮了啊，开始皮了啊。她看到就难过的哭起来。她先生从旁边走过去说：“你哭啥？”她说：“你看我都老了，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很伤心的在那边哭。他说：“先生，你才看一天你就哭，我天天看呢。”这种先生真该骂一顿。他说：“你才看一次你就哭，我天天看你，我的。他”他第二个，他不光陪了38年，他进了迦南地，终于回来了。要我们就迫不及待的，你去打你的天下，我去打我的希伯伦，因为摩西把希伯伦给我了，而且亚拉族三个族长这么强，我要积蓄我的力量，集中我的力量把他打下来，因为这是最强的敌人。其他的敌人只是普通的敌人，亚拉族是像巨人的那个敌人，就是高大像巨人，百姓其他人说像探子说像蚱蜢的，就是亚拉族的这种巨人。加勒有足够的理由去打他，但是加勒先陪神百姓打，先帮他们得天地，这真的是了不起，因为他自己知道有足够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事情。这叫做爱，这叫做舍己，这叫做先考虑到对方。兄弟两个人，哥哥去学画，学艺术作画，弟弟呢，他们两个都没受过太多的教育，弟弟呢就去做面包啊，做面包店师傅，开个面包店。先生这个哥哥作画作画以后就开始卖，那么刚开始都卖不出去啊，那么后来开始有人买他的画了，他没事托人家放在那个店里面，过一阵子有人买去了，过一阵有人买去了，那这个哥哥就开始有点收入了，就神气了哈。啊，到他弟弟的面包店里面看他们做面包，他就嫌他弟弟没出息。他说：“你看我画，现在这个越来越多人要，价格越卖越贵。”哎呀，那个弟弟就很惭愧，好不是这弟弟也没讲话，他就常常嘲笑他弟弟，说：“你看你没出息，做面包店一辈子就是做这个，你看我这个画越来越好，这个价格越来越贵。”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哥哥呢又到弟弟家来。他弟弟家来呢，在这个休息的时候，看弟弟不在，他就全家逛逛啊，然后就看到一个像一个仓库的房子一样哈，啊，他就好奇打开来进去一看，原来他当初卖掉的画都是他弟弟买来的，没有人要买，是他这个弟弟帮他哥哥偷偷买下画来，越来越出高的价格帮他哥哥买下来，等于都藏在他的这个仓库里面。他哥哥一看了以后，他才晓得原来是他弟弟这样子的帮助他，默默无声的爱他，帮助他。弟兄姊妹，这是个叫做牺牲的爱。我先不在乎我家庭的舒服，我的成就，我的钱，我先让你，先帮助你，就算你误会我，你伤害我，我还是爱你。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这就是加勒跟约书亚。这就是加勒跟约书亚，明明是你们得罪神，明明是你们该倒闭旷野，明明是你们害得我在旷野多走了38年，但是他们从来没埋怨，进来以后先帮他们打天下。伟大的生命呢，真的是伟大的生命。最后啊，对不起，第三个，他连嫁女儿他都不忘了为神家求好处哈。你看他嫁女儿的时候，加勒就说：“谁能够攻打基列西佛，将城攻取，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请问今天有哪一个岳父会这样子对别人讲？我在上海，我听到很多人讲说，现在这个要娶媳妇哈，这个男的必须先买个房子才能娶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上海来的，那所以很多人结婚还结不起，都要爸爸妈妈帮忙。有哪一个爸爸会这样子以神家为念，宝贝的女儿要出嫁，他晓得基列西弗那个仇敌是非常刚强的，有谁能够打下来，我就把我女儿给你。结果他为了这个得到了神家一个勇士哈，俄陀涅第一个士师啊，这个出来打下来，他就把女儿嫁给他。 我只是讲到这种不管做什么事情，他的心都在神家，他为神家求好处。那我不晓得今天弟兄姊妹，在你做人生计划的时候，在你在花钱的时候，在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在你在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神家？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很可爱哈，他在那里决定他将来，这你知道在台湾那个时候最有名、最赚钱的、最羡慕的，就是读医科啊，当医生的都是最羡慕的。所以有一个人在读医科的时候，他在那里挑读哪一系的时候，哎呀，你知道所有人都是希望当外科医生啊，当脑神经外科啊、心脏科啊，这是最赚钱的。他在挑的时候，他挑了一个别人最看不起的哈，别人比较不喜欢的。牙科就是要天天要去弄人家牙齿的哈，臭臭的。那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挑别的科？”因为他成绩非常好，非常杰出啊。他说：“你为什么要挑牙科？”他说：“因为挑牙科传福音最容易。我叫他嘴巴张开，他就不能讲话，我就可以跟他传福音。”他是讲真的，你不要以为他开玩笑，他是讲真的。他说你因为别的科你没有机会讲到，你当外科他麻药了，你哪里跟他传福音，对不对啊？他昏的嘛啊，然后内科他都在跟你讲病，他跟你一对一答的，你不好传福音。只有牙科嘴巴张开，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哈，可以跟他一面讲一面讲点福音，做点见证。所以他真的当牙医，他救了很多人。然后有一次我就参加一个美国的一个大的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也做见证，他说他到新加坡去的时候，有一个新加坡的那个眼科医生啊，因为新加坡都是讲英文的哈，很多讲英文的，他说他用他的职场传福音，就是他在帮别人检查视力的时候啊，不会问你说那个圆圈圈哪个缺口向左向右向上向下，他是写说信耶稣得永生啊，叫你念给他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就是，他就每一句打出来就是经文，就是经文，叫你念给他听啊！啊，人家就说那是什么意思？他就跟他讲福音。他整个心为着神家。我看于师母出去每次买东西，看到什么 discount， 他第一个就想到神家需要什么，神家需要什么。哦，那我不晓得大家心有没有在神家，想到说，哎呀，青年聚会可能需要什么，哎呀，饭食组可能需要什么，或是神家如果有了这个可能会不一样，这是心在神家。所以你看，家乐连嫁女儿，整个的心都先想到神家。最后一个，我讲完这个是让我更感动的家乐的一个地方哈，就是他毫无怨言的。把他最爱的希伯伦交出来。你要知道，当约书亚在这里分地的时候，研究各个支派得到自己的地以后，每一个支派都要拈出几个城交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所以要把这些城交给利未人，让利未人可以住。然后呢，要有六个陶城，三个在河东，三个在河西。所以当每个支派都把自己的天下打下来，自己的地都得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利未人开始来拈阄，到犹大支派拈几个阄成为利未的城，到西缅的支派拈几个阄，到以法莲支派拈几个阄，在所有拈阄之前，亚伦家先来拈这些陶城。亚伦家拈的第一个阄出来就是希伯伦。我不晓得如果你是加勒的话，当然让你揭晓哈，他在那里拈阄的时候一拿出来念说希伯伦，我想你是加勒你就昏了。我等了45年的希伯伦，神应许给我的，摩西许可给我的，约书亚给我的，我花了这么大的力量，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打下来的希伯伦，居然第一阄被亚伦的子孙拿去了。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看他家人没有任何埋怨，他就退到希伯伦的郊外去住。弟兄姊妹，这是伟大的生命，真的是伟大的生命。有主够了，我连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祝福我都可以叫出来，我只要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够了。这是家人叫做 wholeheartedly专心跟随神。所以为什么耶和华指着加勒说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另有一个心智，英文说叫 another spirit， 他就是 wholeheartedly 整个心要主，有主够。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他生命里面太伟大的地方，太伟大的地方。所以对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来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主自己相比，连主的祝福都不能跟主自己相比。 这是交流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一起唱诗歌333首，好不好？我想我们三天的聚会很快就过去了哈，我们只剩下明天早上的一堂，但是每一次任何一个聚会都是我们得着主经历主的机会，同样的也是我们向主更新奉献表明我们爱他的机会。刚才晚上吃饭的时候跟一些特别年轻的弟兄们有些交通，提到一些灵恩的追求，灵恩的现象，我就引用了玉成华弟兄的一对对联，他说奇异经历我不求，只求此心全爱主。今天神在这里所找的是要找那些真正爱他的，不是掌声最多的，不是恩赐最多的，不是圣经知识最熟的，神都不是在找这些，神在找那些真正爱他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说的，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今天神还在这里寻找那些爱我的人到底在哪里，他羡慕他喜乐我们能够来爱他。所以你没有想到我这样子一个渺小的人居然能够满足神，居然能够叫神快乐。西番雅书说他因着我们的同在而欢欣，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哎呀，我都不敢想象说神居然用这样子的话来形容他对我们的在乎。谁会在乎你高兴呢？谁管你死活啊？但是神能够因为我们的同在他高兴，他能够因为我这个人喜乐他欢呼起来。有谁看到你喜乐欢呼过？有没有看到你喜乐欢呼过？有啊。哦，那个人很爱你，可能是你女朋友啊。啊，那个还可以了解，神居然会在乎我们在乎到这个地步。那更不要说如果我们爱他。就难怪他说若有人爱我，这个人是我所知道的。弟兄姊妹，所以在我们再唱一次第一节跟第三节就好。如果你愿意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诗歌唱给主听，告诉主说，主啊，你真是，我们不要唱他，我们用你好不好？好，我们来唱你。如果你愿意唱这首歌，不管你五音不全，不管你唱得出来唱不出来，你愿意在主的面前更新的再来唱，把自己更新的奉献给主，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 wholeheartedly 像加勒一样，我愿意全心的爱你，我愿意努力，虽然我可能说不出来有你够了，但是我愿意以得着你为我的至宝。你愿意再一次把自己的爱情来归给他，我们就站起来唱。好，不要随便站啊，要真的站，第一节第三节好不好？
多谢你一切最亲，我说一切最爱，我生平常所寻，人生终究所来。
第三节，
无穷喜乐原因。 年日展开不改，你是一切最亲，我说一切最爱。
是的，他是我们无穷喜乐的原因，他是我们一切最亲，也是我们一切所最爱的。我刚刚问过弟兄姊妹，你上一次一无所求，只是告诉主说，主啊，我好爱你，我羡慕你的爱情，我愿意来爱你，是什么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底下我们就有一两分钟，你一无所求的，只是告诉主你爱他，你说，主啊，把这个爱赐给我，来吸引我，让我快跑跟随你，除去我和你中间所有的帕子，所有的间隔，所有你以外的贪爱，让我专心的 wholeheartedly 的来爱你。我们个人都有一点点的时间直接向主祷告完了，我还是希望有两三个弟兄姊妹简短的带我们有个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何等的谢谢你，真的每一次你这样子的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都要来归向你。主耶稣，有谁能够跟你相比呢？除你以外在天我们还有谁？主啊，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真是以我爱慕。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断开我们的锁链，除去我们的偶像。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呀，我们请两三位带领我们有祷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门。主，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 阿们。阿们。阿们。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赞美你，你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位，唯有你，唯有你，永远是你居我心首位。主啊，再来读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天我们真能够对你说，除你以外在天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无所爱慕。我们能够真的对你说，不仅仅我们以得着你为至宝，我们能够说有你够了。主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把我们从诸般的愁苦、罪恶、软弱、失败、灰心、疲倦，所有不讨你喜悦，不是从你来的，主啊，你都把我们从里面释放出来，把我们从里面拯救出来。主啊，我们的难处你都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你的恩典都够用。主啊，就要让我们常知道回到你的面前。仇敌最怕的就是我们地和天真实的连结，仇敌最怕的就是我们和你枝子和葡萄树的连结。主啊，就帮助我们真的是坦然无惧的、勇敢的回转到你的面前。你要医治我们，你要赦免我们，你要来祝福我们。主啊，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建立我们和你之间真实的关系，把那个单纯要你的心、那个加热、那专一的心智真的是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不管在怎样的处境里面，让我们所有的脚中都向你而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